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六节。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的，也可以坐着读啊。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六节到十六节。六节起，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为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帝一定会审判的，上帝一定会审判，上帝会审判每个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少听到就是关于上帝审判的话题哪怕是在基督徒当中，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最多讲到的是神的爱我们最多讲到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少来思想来讨论上帝的审判。其实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上帝一定会审判的上帝一定会审判个人，所以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每个人一定会面对的事情。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却不愿意去思想它，不愿意去谈论它。那么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一下，还有哪一件事也是每一个人一定会面对，每一个人一定会碰到，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去谈论它，也不愿意去思想它，是什么事情呢？死亡对感谢神，我们确实，我们很真实的很诚恳的来面对我们人生的真相。一个是上帝的审判，一个是死亡，这两件事情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每个人一定会面对的。但是呢，我们却很少，我们想去思想它，想去谈论它。事实上，我们每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脑袋里想的事情，我们愿意去跟人家谈论的事情，我们每天就是我们努力去经营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不一定会注定发生，是不是？很多时候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发财我什么时候能够成功，我每天盘算这个事情，但这件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却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去谋划，去思想，去盘算。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碰到，一定会面对，无法逃避的上帝的审判和死亡， 我们却不愿意去思想，甚至我们却不愿意预备好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从罗马书二章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上帝一定会审判的。今天呢，很多人对于信耶稣这件事情，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感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的工作很好，生活很好，家庭很好，孩子很好，一切都很好，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对信耶稣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去教会，礼拜天去教会有什么必要呢？我礼拜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忙为什么要去教会来听神的话，来读圣经上的话，觉得好像没有这个需要感。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信耶稣，对福音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就是觉得好像这个福音是我可以选择的，我选择要或者不要，我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我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好像是我可以选其实这种对福音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没得选，不能选。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跟上帝的审判是联系在一起的。上帝的审判你能选吗？你能选择我接受神的审判，我不接受神的审判？你不能选，对不对？你一定会面临神的审判。那福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信靠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接受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那你就无法逃避上帝的审判。正如上帝的审判你无法选择一样，福音也应该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不是你生命中可有可无的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一生呢会做出很多很多的决定，我们会觉得有些决定好像很重要决定的这个我的一生比如说我参加什么工作我去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去哪里定居跟什么样的人组成家庭人生中有很多很多重大的决定但是呢，我每一次就是有慕道的朋友就是希望在我们教会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都会参加我们的一个初信造就班或者是这个慕道班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面我们就会告诉这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希望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就会告诉他人生中很多很多的决定，但是只有一个决定是最重要的，就是信耶稣，就是信耶稣。这个决定决定了我们的永恒的归宿，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归宿那么其他的任何一切的决定我们看起来很重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也就是关乎你在地上的日子，也就是关乎你在这地上的一生。有时候就我现在工作不顺心，就是我当时选错了专业其实不一定的，你选另外一个专业也可能不顺心。有人说我这个家庭不幸福什么什么就是当时如何如何，其实不一定的换一个人又怎样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人生中很多决定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信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你不信耶稣，你永恒的归宿是走向灭亡，走向上帝永远的刑罚当中，这是人生中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信靠福音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不是说我可以选，我必须要选，正如上帝的审判我无法选择一样，我一定会临到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9章27节起。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25章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9章27节短短一句话把两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无法逃脱无法回避，也是我们都不愿意去思想谈论的两件事情全部提出来，一个就是死亡，一个就是审判无论我们怎么去回避它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定的，这是注定的事情第二句话呢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就是那些犯罪的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 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个永行和永生就是人永远的归宿，所有人就是这两个归宿。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有一种人啊、有一种想法，有一种说法是这样，有些人说啊、信耶稣的人义人得永生上天堂啊，那些罪人呢灭亡。哎，灭亡什么意思？灭亡就是消失了，就是不见了，他们就消失了啊，那些罪人就消失了，他们就死亡了啊，就消失了。那些信耶稣的人呢，义人呢，哎，就在天堂永远的跟主耶稣在一起啊，幸福喜乐。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两种归宿耶稣都用一个永字，两种归宿都是永字。义人得救的人在天堂里是永永远远永生，那么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人，那些罪人在永远的刑罚当中也是永远，没有什么消失的，没有什么消失这件事情，永远的刑罚，这是极其可怕。其实如果死亡就是真正的消失了，那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有什么很可怕的呢？但是死亡真正的可怕是什么？因为死亡后面会面对审判，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上帝审判最可怕的是，就是这个审判的结果是永远的承受，永远的承担。啊，死亡不是今天很多人说的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一件啊，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事情，正如死亡和审判不是我们可以去选的事情，信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只有信耶稣才能逃避永远的刑罚，地狱永远的火，只有信耶稣。那么说到这里呢，也会回到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来思想，哎，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啊？我曾经呢就跟一个年轻人啊，我就问他，跟他聊天，我就你为什么要想要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的年轻人就是愿意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人很少的，而这个年轻人他愿意，而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信耶稣的原因，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说啊我从小到大我妈妈都管我啊，我现在成年了，我18岁了，我成年了，我不听我妈妈的，然后我妈妈不让我信耶稣，我偏要信耶稣啊。我就说哎，就是个人，哎，是的啊，我现在我就不听妈妈的，一辈子被她管，哎呀真是，我妈不要我信，我就要信耶稣，这就是他信耶稣的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些人，我也碰到有些年轻人啊，他也是说，也说自己是基督徒。哎，我说你，哎，你为什么信耶稣啊？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哎，他基督徒好找工作啊，基督徒好找工作啊。哎，这是他信耶稣的原因。那么还有些认为，我说，哎，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要信耶稣？他，哎呀，我碰到的一些基督徒人太好了，人太好了啊，我有困难就来帮助我。哎呀，这些人真是好人呐，我向他们学习，我要加入他们。啊，我要成为基督徒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要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来读神的话，真正的来思想神的话，真正的来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逃避地狱的火，就是为了逃避地狱的火，这就是信耶稣的最根本性的原因。我们要逃避地狱的火，逃避那永远的刑罚。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基本不会一开始就讲上帝的审判地狱的火，我们一开始讲什么？神的爱，是不是？神的爱，这也是我第一次啊，就是有人跟我来讲耶稣对我说的话，他第一次跟我来讲耶稣，他就说，哎呀，他说上帝多么爱你啊，上帝多么爱你啊，就是你多么特别啊，就是我很特别，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特别在哪里，他又说，哎，你很特别，上帝多么多么爱你啊，然后就讲很多很多神如何如何爱我，如何如何爱我啊。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嘛， 非常年轻，就是一个青少年。一个青少年一个普遍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也有，青少年就是缺爱，总觉得没人爱我。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耶稣很爱你，很爱你。”我就被这种所感动了，我就感动了。我就想信耶稣。但是当我真正信耶稣之后，我来读神的话，我发现原来信耶稣不仅仅是被爱所感动，当然是被爱所感动，但是不仅仅是为了被这个爱所感动啊，或者被一些就是非常对我非常非常好，对我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些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被他们所感动，也不仅仅如此。信耶稣是唯一可以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的结果是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信耶稣真正的原因。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很少来谈审判，很少来谈死亡，我们往往就是希望用爱来感动别人，来感化别人。那么圣经确实是强调神的爱，我们尤其是罗马书，罗马书是把整个福音真理是最全面的来阐释出来。但是当罗马书来描述整个福音真理的时候，罗马书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人的罪、上帝的审判，一直到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才谈到神的爱，才谈到主耶稣基督代替罪人担负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接受罪的刑罚，一直到第五章。前面呢，我们一直读到今天，我们才读到罗马书的第二章，还在讲什么？还在讲上帝的审判，还在讲人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上帝的爱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只要知道神爱我，而我们却不知道罪的可怕、上帝审判的可怕，我们其实没有认识到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到底要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今天呢，还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希望用爱来感化他，拼命的感化他，努力感化他，当然这也没有错了，但是呢，一定还要让人告诉人为什么要信福音，信福音是可以逃避地狱的火。那么还有常用的一种方式啊，我们来传福音，让人来信耶稣，我们会举很多的例子，是不是？你看那个人啊，他信耶稣，他就上帝祝福他呀，他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什么都好。那个人他信耶稣，上帝医治他，他本来得了绝症的，你看现在好了，上帝医治他了。我们常常用这种方法，就是用神的祝福啊，神的神迹奇事啊，神的医治啊，让人来信耶稣，我们却很少谈到上帝的审判，却很少谈到永刑与永生。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是不是帮助过很多人，医治过很多人？但是当主耶稣医治完这些人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对这些人提出要求，好，我医治了你，你现在要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从来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当主耶稣呼召人做他门徒的时候，他就呼召了，他就呼召。当主耶稣医治了那些很多这个各种样的疾病瘫痪长大麻风的，医治完了之后，主耶稣对他们有没有提出要求？你看，好，我现在在你身上行了神迹了，我给他帮你，跟你帮了这么大的忙，你要怎样？你要来信靠我，跟从我。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过。有一次主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成年男人，如果加上妇女儿童的话，可能要2-3万那么多，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那么这些人就要来跟从耶稣，让耶稣做他们的王。结果耶稣怎么做呢？耶稣却离开这些人，就要躲开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相不相信耶稣呢？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还是相信耶稣因为耶稣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但是他们这种所谓的相信，并不是耶稣想要的那种人真正的去相信他。因为耶稣真正要给人的，不仅仅是让人在地上有食物，对，耶稣给我们的是永生，对，耶稣给我们的是永生。 啊，那些人对永生有兴趣吗？没有兴趣。那些人只是对在地上能够吃饼得饱有兴趣，对永生没有兴趣。所以耶稣不需要这样的信心。耶稣不是说我给你行了一个神迹你跟从我。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也是啊，你看神啊祝福了他啊，你信耶稣神也祝福你啊，神医治了他，你信耶稣神也医治你。我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年轻女孩，她对福音也非常有兴趣，她参加在我们家那个查经班也参加很久。后来她就在我们查经班中就提出一个要求，她的好像她妹妹得了很重的病啊，也找了很多医生啊，用了很多办法，好像一直看不到什么起色啊，就希望我们基督徒们为她来祷告。然后她就说你要如果我的妹妹病好了啊，我就要来信耶稣如何如何。后来我们就为她祷告啊怎么样。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的妹妹真的病就好了。啊，真的比较好了。当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了，当然我们也认为医生啊各种治疗可能也有一些帮助。但是后来这个姐姐这个女孩子有没有真正的来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呢？也没有啊。所以这种我们期望通过神迹，通过上帝特别的作为让人来相信其实跟主耶稣所要的那种信心其实是有偏差。那么当主耶稣当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万民都要来做主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说那些经历了神迹的人，那些从上帝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实实在在的帮助的人他们要来做门徒。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所有人都要做耶稣的门徒，所有人都要来信靠他。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会面对无法逃避的什么死亡和审判，因为所有人都会面对死亡和审判，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信耶稣并不是说我生病我才要信耶稣，耶稣医治我我赚不到钱我要信耶稣耶稣帮助我能赚钱，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要有一天我会面对死亡，死亡之后上帝要审判我，我要信耶稣，要不然我就落到地狱的永远的刑罚里面去。所以福音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去被基督徒的爱来感动或者是去经历好像上帝一些特别的祝福，特别的神迹基督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不是仅仅如此。那么福音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来解决我们怎样面对上帝审判的问题，也就是说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为罪的后果给我们带来的是上帝永远的刑罚。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逃避这上帝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仍然要来思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那么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为了逃脱地狱的火这是一个唯一的最根本性的答案那么如果呢我们直到今天我们信耶稣的理由，信耶稣的动机还不是这样的，还是为了有一天如何如何有神迹发生，或者是有一天会怎么样上帝一定会如何如何，如果还不是为了将来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虽然我们认为我们是信耶稣，虽然我们可能到处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还是审判一样临到我们，一样临到我们好，那么我们刚才说了神的审判无法逃避，怎样来逃避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刑罚呢？那么只有信耶稣。好，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说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并没有说上帝根据人是否信耶稣来审判人，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上帝根据什么来审判人呢？ 根据人的行为。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遍哈。啊，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二章六节啊到十五节吧，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六节起。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凡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我们来看这圣经的经文，没有提一个字耶稣，是不是？没有提一个字信耶稣。这里提的是什么？上帝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上帝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说我们要逃脱上帝愤怒的审判，只有信耶稣。但圣经说上帝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人。好，那我们就从圣经来思想神的话语啊，就是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啊。那么对于上帝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人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经一致的教导，这是圣经一致的教导啊！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圣经一致的教导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要，我没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圣经经文，我只是截取几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为大家来读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罗马书二章六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啊。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按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的三十二章十九节，谋士有大略，行事有大能啊。这是耶利米先知来描述上帝的话啊，说到上帝是谋士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以西结书的三十二章二十节后半部分，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马太福音，这是到了新约了，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好，我们再一起来读最后一节哈，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二节，看到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起，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行为很重要，很重要。圣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一致的教导上帝按人的行为审判人啊。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们今天虽然基督徒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按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但是正因为上帝按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信耶稣， 我们接下来我们不仅是今天这一次信息，我们还接下来下一次信息我们还会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按我的行为审判我，我还要去信耶稣呢？我们还会一直来思想。好，第一就是神会审判人，而且神按人的行为审判人，并且呢上帝的审判，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啊，是个人的审判，是个人的，就是他不是说啊，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你是这个肤色的人，你就下地狱，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或者说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就上天堂，你是他家的孩子你就下地狱，没有这回事。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上帝审判人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个人，你个人的行为，上帝按你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不偏待人啊。在我们上一次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特别看到施洗约翰严厉的警告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你不要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好像就可以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待，没有，没有啊！你们如果不认罪悔改，以色列人呐，这种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谓的上帝的选民，你们如果不认罪悔改，你们连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人都不如，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这个血统上的后裔没什么了不起，还不如，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还不如那种石头里蹦出来的。所以呢，上帝的审判按人的行为，上帝的审判是个人的啊。所以今天有些人说一些话，什么什么肤色是被上帝咒诅，什么民族什么文化被上帝咒诅，这是对神的圣经极其的无知啊。这样说啊是非常客气了，其实无非就是他的盲目，他的骄傲而已，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上帝是按个人来审判个人。那么上帝的判决，上帝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呢，是公义公平的，他不会偏待人的，一定是公义公平的。那么在创世纪18:25，这是亚伯拉罕描述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是这样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断不是上帝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上帝审判人，上帝按行为审判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公平的，上帝的审判是针对每个人的。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2章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对于有律法的，上帝按律法审判。那这是有律法的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那些以色列人啊，神借着旧约的先知啊，主要是摩西了，还有其他一些先知，上帝把他的律法直接的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当上帝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上帝就按他直接借着先知给他们的律法来审判啊，凡在律法以下犯罪的就按律法审判。那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呢？啊，我不知道每一个，但是我想大多数可能跟我一样，我不是什么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哈。那我是什么呢？我就是没有律法，那上帝没有直接把他的律法给我，那我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以色列民族之外的外邦人，就是属于没有律法的犯的罪。那怎么样呢？就不按律法来审判，或者不按律法来灭亡。那按什么呢？啊，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按我们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是非之心，或者说良心。好，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呢，神给他们有律法，但是圣经却明确告诉我们，他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全部都违背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啊，罗马书3:19-20，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啊。所以谁是律法之下的人呢？就是最当然了，从本质上讲所有人都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这是从本质上讲，但是直接最直接的角度来看呢， 那就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因为上帝直接把律法直接的赐给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就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但是呢，结果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律法，那当然就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对以色列人产生的作用是什么呢？让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让他知道自己犯罪。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啊，这是最直接的角度。当然从本质上来看，所有人都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从本质上看。所以从本质上看，上帝的律法也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罪了啊。那么那以色列人到底是怎样来犯罪呢？那么主耶稣是这样来描述以色列人怎样来违背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好，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马太福音23:23-28，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教导以色列民上帝律法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律法师，他们把上帝的律法教导以色列百姓，让以色列百姓来遵行。结果耶稣说，你们都错了，你们该遵行的你们都不去遵行，结果你们把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表面化的东西你们去做，结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带领整个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在旧约圣经好多处神界的先知来警告以色列人，就是你们去遵守各样的节气，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定了哪些节气嘛，什么逾越节啊，什么这个节那个节很多，那么以色列人守啊，按照神的话来守，结果神说什么呢？神完全不喜悦，完全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一方面你们去欺压贫穷人，你们一方面去抢夺寡妇的家产，你们一方面去流无辜人的血，你们另外一方面你又是来守什么所谓上帝给你们的这些节气，结果上帝非常非常的愤怒，上帝说你们根本就没有来遵行神的律法。这其实就是耶稣所说的啊，你们把什么什么茴香什么薄荷、茴香、芹菜你是献了十分之一，因为神要让神的百姓要有奉献嘛啊，这些你们做，但神真正他律法的本质是什么？爱，爱神爱人，这是律法的本质。但是以色列人通通把它丢在一边，所以这就是他们怎样来违背律法，他们该做的该遵行的不遵行啊。好，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倒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所以里面干净是第一位最重要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冒和不法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人全部违背神给他们的律法啊。你如果看表面看现象，你说哎呦他们都遵守啊，都遵守啊。有一天上午我在教会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有一个朋友来到教会啊，说是来希望能找到这个中文的圣经。后来我发现他真来的目的不仅仅是希望能找到中文圣经，他是来跟我来讲，问我们教会有没有来守犹太人的那个五节，所谓的五节，好像马上就要到了吧，犹太人的一个什么节啊，他说你们教会有没有守啊什么的。后来我说我没有守啊，我们没有守啊。当然我并没有说这些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好，但是确实我没有去遵循什么犹太人的各种节气。后来当然这个朋友呢就觉得就告诉我，就要怎样怎样很重要这些。当然我也跟他说了，就是最重要的是认罪悔改信耶稣 啊，就即便是以色列人，即便是犹太人，即便是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如果不认罪悔改信耶稣，他守任何节期都没用了，啊，认罪悔改信耶稣。而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意识到现在他们很多，他守这个东西节期，但是内心呢，公义啊，公义、怜悯、信实，神律法的本质，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第二呢，爱人，有没有遵行呢？没有遵行。后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可能会想，哎呀，他们为什么这么糊涂啊？啊，他们为什么都看到这个律法的表面呢，没有看到律法的本质啊？他们为什么说他们不糊涂？他们不糊涂，因为真正遵行律法的本质，那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仅仅去做一些表面工作，那是很容易的。好，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律法之下，但是他们全部按照上帝按律法审判他们，他们都犯罪，一个都啊都没有逃脱这个罪的捆绑。好，那对于外邦人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以色列民族之外的外邦人来说，我们是怎样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神不偏待人啊，在神看他不分什么以色列人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或者说外邦人，上帝不偏待。那么外邦人没有律法，或者没有直接上帝赐下律法的罪，就不按律法审判，或者不按律法灭亡啊，按什么呢？啊，原来在神里面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福音所言。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直接得到上帝律法的外邦人，上帝根据他们的良心审判他们，上帝根据他们的良心审判他们。因为律法的功用，神已经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良心，我们称之为良心。神给每个人都有良心啊，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情是有更深刻的理解。什么是人呢？孟子说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知耻之心人皆有之啊，反正有几个心。那么简单的说，人都有良心啊，因为你有良心你是人啊。所以呢，对于没有这种上帝直接赐下律法的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上帝根据上帝赐给人的良心来审判他。那么看到圣经这样的经文啊，我相信很多华人那是很高兴了，很多华人朋友很高兴。有人对华人文化呀归纳总结，其实华人文化，他说整个华人文化归纳总结最后就是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华人大家知不知道？当然了，可能每个人归纳总结不一样啊，反正这个他是这样说，就是对整个中华文化总结归纳总结到最后就剩一句话，就是我凭良心做事。哎，是不是有人点头啊？我凭良心做事，我们华人最喜欢讲这个话了，是不是啊？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啊，谁都你别说我啊，有理走遍天下啊，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华人最喜欢讲这个话。然后我们一看圣经，哇，上帝按我的良心审判我，那我太放心了，是不是？那我太放心，我从小到大我从来不昧着良心啊，我从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我当然不需要信耶稣。我信耶稣干什么？是因为上帝按我的良心审判我啊，我良心清清洁洁啊。我们确实华人，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一搞就是我讲良心，凭良心做事。那如果真的是上帝按人的良心来审判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仅仅是华人了，那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说我没罪，我没罪，大多数人都会是这样，那不仅仅是华人了。那接下来使徒保罗为什么在第三章他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福音的罗马书的第三章啊，9-12节和28节，九节起。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在这里呢，说到犹太人和希腊人，其实呢，希腊人就把所有犹太民族或者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都包括进来了，就简称为外邦人。其实这两种人就包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个是直接得到上帝律法的以色列和犹太人，一个就是没有直接得到上帝律法的外邦人，用希腊人做代表。那么无论是上帝按律法审判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按上帝赐给人的良心审判的希腊人，就是外邦人，结果使徒保罗后来怎么说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而且最后就是做了一个结论，就这个事情不要再争辩了，不要再讨论了。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怎么样？看定了，看定了，人称义，或者人在上帝面前不被上帝看为是罪人，被上帝看为无罪的人，是因着信心，不是靠遵行律法，或者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好，我们先把这个圣经的结论说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思想。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人违背律法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全是表面遵行，内心违背，全是都是这样，这是非常清楚。但是对于外邦人，我们凭着良心做事，为什么上帝看也是罪人呢？是不是不讲道理呢？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可能在座的朋友都知道，今年呢，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吧？今年，所以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法西斯主义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的华人，也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也是承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主要是遭受日本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弟兄姊妹的家庭父母长辈爷爷奶奶可能都有非常非常痛苦的记忆，可能都会有那么今年呢，是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报道，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日本侵华战争的这个当中他们日本士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攻入了一座城市然后就杀很多人嘛，当然杀很多无辜百姓。这时候就有一个日本老兵他看到一个就是已经在这个饱受折磨，就是饱受摧残，就是精神已经失常了一个中国妇女在旁边。后来这个日本老兵就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老兵旁边呢，就有一个日本新兵，一个年轻新兵，他对这个老兵的举动他就感到有点奇怪，说这个女人有没有任何的威胁你打死她干啥，浪费一颗子弹。后来那个老兵就说呢，我帮她，她太痛苦了，我帮助她脱离她的痛苦。好，那现在请问大家，那这个老兵杀死这个无辜的可怜的当然也是痛苦的妇女，这个行为在这个老兵他自己心里看，他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对不对得起？他觉得很，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做的是帮助这个女人呢，还是伤害这个女人呢？他觉得是帮助，对不对？他觉得他是良心很清洁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是他的母亲呢？如果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呢？如果这个女人是他的女儿呢？他还会这样做吗？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按自己的良心，我们都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可靠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可靠的事情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啊。那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其实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这个经历啊，很多次了啊。我去日本出差啊，我订了个酒店，当时我也不知道不清楚啊，订个酒店啊，在东京啊，住进去对一看，发现对面好像有一个像个神社一样的个地方，然后它上面有汉字嘛，哎，我还是多多少少认识一点，哎，靖国神社就在我那个酒店对面。他那个我看很多就日本人进去，他非常非常恭敬，非常虔诚呐、非常认真的来表达他们对这些那些神社里面那些牌位的那些尊敬呐、但是对我作为一个华人，我知道那里面很多都是战争罪犯，对不对？都是战争罪犯啊，在我来看他们是罪犯，但是在他们来看，他们就是国家英雄啊，他们就是为国英雄啊，所以放在这个靖国神社里面呢、所以这就是人的良心啊，每一个人如果凭良心做事，那是凭着自己良心做事，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刚才是一个比较特别哈。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今年是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这个80周年啊。对于我们亚洲人呐、对于我们尤其是华人，我们的所谓反法西斯战争，那当然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了，那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结束日本发起的这个侵略战争，以什么为标记呢？就是以这个东京大审判，以东京审判来审判这些日本战犯，是不是？这个审判结束了啊，那这个事情就完了啊。那么对于东京大审判呢？我相信很多人啊、尤其是东南亚人呐、尤其是亚洲人，尤其是华洲人呢，尤其是华人，多少会有些问号，有些或者说遗憾，就是为什么那些屠杀平民的那些主谋或者那些将领，没有一个受到审判的，一个都没有啊、因为就是日本不仅在中国，在中华，他在东南亚，在新加坡，在很多很多地方，那个屠杀平民的现象非常非常普遍，而且不仅仅是将领在纵容啊，甚至是他们的将领是主谋，这种事情很普遍。所以当东京大审判的时候，人们就有一个质疑，就说哎，为什么这些屠杀平民的将领没有一个受到审判的呢？特别是有一些很知名的事件啊，知名的对平民的大量的屠杀，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没有什么审判？这是盟军疏忽了吗？或者东京大审判的法庭疏忽了吗？他不是疏忽了啊，不是疏忽了。因为当时日本人他就反驳呀，他就反驳，就说如果把这些日本将领就是纵容或者是甚至主导啊，在战争当中对平民无辜的人进行屠杀的这些日本将领，如果说他们违反了这个海牙公约的这个战争行为，海牙公约对战争有一个规定嘛，哪些行为是违法嘛，如果说他们违背了这个海牙公约啊，他们是战争罪犯的话，那么当时日本人就反驳反抗，那么以美军为首在日本丢下原子弹炸死30多万人几十万人，然后轰炸日本64个城市，都是落在平民身上，那这个行为怎么算？这个行为怎么算？如果说日本兵用刺刀、用子弹、用炸弹去屠杀无辜百姓，那美军用原子弹一颗丢下去，20多万人、30万人没了，里面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甚至很多妇女儿童，而且不是两颗。不仅仅是广岛长崎啊，原子弹还有轰炸了64个城市，日本轰炸64个城市啊，像东京那时候东京炸的没有一个道路是完整的，整个东京没有一条道路是完整的。后来日本人就说，那如果说日本人拿刺刀拿子弹去杀平民是战争罪犯，那盟军美军这个行为怎么算？后来结果就法庭作用啊，那就算，那这种屠杀平民的行为，那就算，不追究了。所以呢，一直到今天，很多日本人 他就认为他其实东京审判呢不是正义的审判，他就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个刑罚，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啊。当然了，我是华人，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华人，当我们听到日本人讲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气死了，对不对？我们非常非常生气，你们太邪恶了，那我们你那两颗原子弹都丢少了，我们都是这样讲，是不是？但是站在日本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他们认为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认为东京审判不正义，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呢？他说、哦、我拿刺刀拿子弹杀人是杀、哦、你拿原子弹杀就不是杀了啊，我杀的就是平民百姓，我东京人就不是平民百姓了，广岛长崎人就不是平民百姓了。我看过一个报道，后来人们去采访那个在广岛长崎丢原子弹的那个飞行员嘛，他是具体执行任务的那一个嘛，人们去采访他，因为他是人类历史上他是屠杀效率最高的一个呀，整个人类历史几千年历史，他当然你不要去说希特勒，因为希特勒他是下命嘛，他下命令，但这一位他是直接的。他直接他丢人在那边，他屠杀效率最高，人们就去采访他，就说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你晚上有没有被噩梦惊醒过呀？后来这个老飞行员说什么，他说我很好，我睡得很香甜，我的睡眠一直很好。就像那些日本人在别人的国家去滥杀无辜去屠杀百姓，也像这个一颗原子弹丢下去几十万平民丧生，飞行员他们都是良心平安的，都是良心平安。有时候我们曾经啊，就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老战士，就是抗日战争的一个老战士，他跟日本人打仗，老战士，结果他的儿子后来长大到日本去留学啊，他对日本人当然怀了刻骨的仇恨了，他到日本去留学，后来他有一个心愿，他说一定要找到那些二战那些日本老兵啊，参加过二战的日本老兵，他要去见见这些人，就是你们怎么这么没人性呢？你到中国干那么多没人性的事情啊，我一定要亲眼见见你们，我要质问你们，我要盯着你的眼睛，我要问你当时你就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能干出那么残忍的事。结果这个年轻人真的就在日本就找了很多这样的日本老兵，他就找到了，他写了一本书，他说我知道的日本鬼子，大家到网上去查，说不定还能查。哎，有人点头啊，都看到很多人，他那都是一些老人、渔民啊、木匠啊、农夫，很普通。他说跟我村里的大爷没什么不同，啊，一样的人。后来他突然就有一个想法，他说：“哎呀，他说我会不会也是这样啊？啊，我如果是他们当时那个处境，我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啊，因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嘛，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纪念它，为什么要去反思，就是反思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对不对？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和毁灭是多么的可怕。然后我们还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良心是多么的不可靠，人的良心是多么的不可靠啊！如果每个人真的都按良心来审判自己，第一，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罪人，我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么第二呢，那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什么世界？纯粹弱肉强食了，纯粹弱肉强食，纯粹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伦理一个禽兽世界，一个人间地狱，那就是这样了。然后每一个人手上可能都流着别人的血，然后还说着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世界。好，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人的良心如此的不可靠，其实我在这里我再想重复再想强调一遍，我在这里不是说日本人如何如何不好，我也不是说那个丢原子弹的那个美国人如何如何不好，我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所有的人都这样。我在网上看了无数的那种，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很多这个华人小伙子很气愤，是不是？有时候受到一些媒体影响，或者看到一些电影，哎呀，气得不得了，对日本人的那个仇恨又增加啊，都是说哎，当年的原子弹丢少了啊，如何要多丢多丢，其实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比别人强，没有办法。如果大家都凭着良心做事的话，我没有办法说我比你强。好，那么但是圣经呢确实是说啊，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上帝怎么来审判他们呢？啊，按他们心中的良心，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圣经确实这样讲。那圣经这样讲有没有错呢？没有错，没有错。因为这里说什么，这个良心呐、啊，或者说律法的功用啊，是刻在人的心里。谁刻在人的心里呢？上帝刻在人的心里。就是简单的说，良心的主人是上帝，良心的主人是上帝。如果我们一直看我们的良心，就是我良心的主人是上帝，我们一直这样，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对得起我良心的主人上帝。如果我们一直是这样看，那我们确实是可以，我们的良心确实可以审判我们，确实可以辨明是非。但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我们把良心的主人当作谁了？当作自己了。我们把自己当作自己良心的主人，所以我们的良心就已经不能辨明是非了。我们的良心就不能再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判断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已经失去这个功能了。他良心什么时候有这个功能？就是上帝做良心的主人的时候，他有这个功能。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良心的主人，那良心就已经失去了辨明是非的功能，结果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就从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当中变成了什么？掩盖我们罪行的功能，是不是？是不是美化我们罪行的功能？它的功能可以说180度的倒转了，本来是指出人的罪、定人的罪的，这是良心应该做的事情。当上帝做人良心主人的时候，良心应该做这件事情，指出人的罪、定人的罪。但是当人自己做自己良心主人的时候，人却把良心当作什么？掩盖我的罪、美化我的罪，当成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圣经的话没有错，如果神是我们良心的主人，那我们确实是按着良心做事来分辨是非。但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人就自己把自己当做自己良心的主人，人就任意而行。其实我们从圣经中来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你像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他有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啊？他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结果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还为自己叫冤叫屈，是不是？那个拉麦啊，就说别人要杀我，我要报复70倍，他有没有觉得这样疯狂的报复太残忍，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呢？他没有，他觉得完全对得起的良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良心变成了这样的一件工具呢？因为人把自己当作良心的主人了。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上帝才是我们良心的主人啊。所以在这个威斯特敏斯特这个信仰宣告啊，信条啊，威斯特敏斯特信条，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我们所读的是威斯特敏斯特的要理问答。那么威斯特敏斯特他还有一个信条，那么在他信条的20章，这里说到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当他说到良心的时候，他特别说一句话，他说唯独神是良心的主人，唯独神是良心的主人。所以当上帝做我良心的主人的时候，那这个律法的功用就在我的心里显明了，就来判定是非。我遵循我的良心，我确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不被定罪，因为神是我良心的主人。但是现在呢，但是现在人把自己当作自己良心的主人了，所以每个人按着自己做主的良心去行事，自己觉得对得起良心，其实全是犯罪，全是犯罪啊。所以这就是归根结底啊，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啊，罗马书3章的结论，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无论是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律法只有良心的啊外邦人， 结果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上帝按律法审判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上帝按人的良心审判的外邦人，一个结论，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人的行为与上帝审判之间的关系。啊，上帝确实按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么上帝按人的行为审判人，简单的说，对两种不同的人，两套不同的标准。那么对于直接得到上帝律法的以色列人，上帝按律法审判，结果以色列人全部失败，全部违背律法。那么对于没有直接得到上帝律法的外邦人呢，上帝按他放在人心中的良心审判这些人。那这些人有没有站立得住呢？这些人当中当然包括你，包括我。啊，我有没有站住？也没有一个站得住的，一个都站不住，因为我们都把自己当作良心的主人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只有神才是我良心的主人。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对行为与神的审判呢，人的行为与神的审判，我们就思想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就会更多的从圣经的事例、圣经的人物来看，啊，人的行为与神的审判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特别提到战争啊，提到这些，看上去好像啊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啊，都是别人的事情。其实呢，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就像圣经告诉我们那句话，我们没有办法说自己比别人强，啊，我们不比那些日本大兵强，啊，我们也不比那些丢炸弹的人强，啊，我们都是一个心里极其自高、骄傲、悖逆、刚硬的人，啊，我们都自己做自己的主，啊，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如果靠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称义。会被神定罪。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啊，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自以为义啊，自己来做自己良心的主人。主啊，我们愿意神来做我们良心的主人。主啊，我们愿意神啊，把你的话语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啊，让我们良心的功用能够恢复到正常，让我们心中神所赐给我们的良心能够光照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能辨别是非，乃不是来掩盖、修饰甚至美化我们的罪。主啊，愿良心在神的光中能够让每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